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西刘秋生又被网判五年入狱，山西高素兰被非法关押两年，四川王静林已被劫持入狱三个月，吉林市正发为610白眼等人的罪恶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7月，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的法轮功学员柳秋生先生再次被警察绑架，2020年11月二审被法院网判五年，勒索罚金20000元。目前柳秋生被劫入江西省豫章监狱遭受迫害。柳秋生现年56岁，原国家统计局都昌县调查队的公务员，他为人正直善良，工作勤恳。1996年8月，柳秋生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道德提升。1999年7月，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后，他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曾五次被中共不法人员劫持，非法关押、罚款、劳教、判刑，工资被连降三级，被开除公职。2019年7月2日，柳秋生再次被九江市三里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家中60000元现金、存款和50000美元的存单。这笔钱是柳秋生家中房屋的拆迁款，50000美元的存单是柳秋生在银行的同学帮助存储的，是留给儿子读大学用的。柳秋生被非法关押一年多后，在永修县法院被非法开庭。2020年7月28日，柳秋生一审被网判五年刑期，勒索罚金20000元。柳秋生不服，向九江市中级法院上诉，并委托两位律师为二审代理辩护人。2020年11月9日，九江市中级法院不通知家人，不通知代理律师，对柳秋生二审视频开庭，草草结案，维持网判。目前柳秋生再次被关押到江西省豫章监狱，遭受身心的折磨摧残。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法轮功学员高素兰2019年8月30日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大同市陈庄看守所至今快两年。2019年8月30日，大同市公安局伙同广陵县公安局国保大队20多人去高素兰店里等地非法抄家，高素兰被绑架至山西大同女子看守所，一直被非法关押。高素兰被绑架至山西大同陈庄看守所后，换了好几个监区，她因抗议迫害和不让练功而绝食，被陈庄看守所警察野蛮灌食迫害，三次灌食后差点死去，被送进监室时差不多和死人一样，半天才缓过气来。看守所为了掩盖迫害，以疫情为借口拒绝家人探视。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王静林女士被法院网判四年，已在2021年5月被劫持到成都女子监狱继续迫害，狱方半月后才通知家属，家属打电话到监狱要求探视，被狱方以所谓要培训45天不准会见。王静林是成都市东华机械厂退休职工，2019年4月8日成都市武侯区鸡头镇派出所警察到王静林家中非法绑架抄家。王静林曾在成都鸡头镇某小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之后王静林被武侯区法院非法网判四年。面对不公判决，王静林提起上诉，但二审时仍被维持原判。据2021年上半年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各地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五人被迫害致死或离世，34人遭非法判刑，207人被绑架，581人受到各种骚扰，包括非法抄家、劫持等。四川省法轮功学员总计被勒索钱财约24万元。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年龄最高的是93岁。 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学党疯狂迫害法轮功这22年来，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遭受了极其严重的迫害。这些迫害的发生都是在吉林市委书记张小佩、吉林市610主任白岩等人的直接指示、指令和推动下实施的。此后的洗脑、强制转化、审讯、起诉、审判的所有司法环节也都直接来自他们的操控与授意。现将吉林市610头目白岩等人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的部分罪恶曝光。从2021年7月14日起，3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开始将最新整理出的一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恶人名单陆续送交各国政府，要求对这些迫害人权者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白岩也在此次举报名单之列。白岩，男，现年50多岁。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开始，白岩近20年一直是船营区610头目，紧跟江泽民迫害政策，多次策划、组织用阴毒残酷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为了达到升迁目的，不遗余力迫害好人，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急先锋。多年来在吉林市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更是积极卖命，多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2020年，中共中央政法委发的密件，把法轮功学员 100% 清零，不能有漏，做完了，每人奖金数量可观。吉林市610主任白岩领先在吉林市丰满区金桥宾馆办的洗脑班，然后吉林地区开始频繁的电话骚扰法轮功学员，登门抓人到金桥宾馆办班洗脑迫害，能找到的几乎都被骚扰，找不到的就威胁家人甚至亲属。大量法轮功学员被强行或欺骗送入洗脑班，有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身体不便，强迫儿女搀扶着到那里。610人员让法轮功学员写所谓的思想汇报，如果法轮功学员不配合他们，他们就以法轮功学员转化不彻底威胁，让其入狱。吉林市政法委610在吉林市丰满区金桥宾馆办洗脑班，有100多人遭洗脑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土耳其学员举办系列活动揭露中共暴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3日至18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伊斯坦布尔举办各种活动，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迫害。7月3日，法轮功学员在伊斯坦布尔尼桑塔西区的米斯蒂克公园举行了讲真相活动，路过的人纷纷停下来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索取法轮功真相资料并阅读，并从学员那里得到详细的信息。13岁的苏莱曼学练了法轮功五套功法，他表示练功时感觉身体轻盈。苏莱曼说，我很开心，非常喜欢这个功法。7月10日，法轮功学员前往贝西克塔斯广场举办图片展，来自不同城市和国家的学员参加了活动。一个男孩和他的家人在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表示，他从不喜欢中共的政策。他说，非常感谢你们，你们做得很好，你们所做的让世界变得更美好。7月18日，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外举行烛光守夜，悼念被中共残酷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 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224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观神运，走好自己修炼的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9日。记得神运晚会中有这样一个节目，有两家都是开饭店的，在日常生活中两家互相妒忌，你做的菜好吃，我做的菜好吃，你有这样的绝技，我也有这样的绝技，争斗不止。一天，一家在操作过程中不小心着火了，另一家出于自己的良知善念，不顾一切想方设法全部员工去救火，一会儿火扑灭了，两家的仇恨也随着火熄灭了，最后成了一家人。师父为什么把这个故事拿到神运节目中来呢？因为师父知道世人普遍存有妒忌心、争斗心、利益心，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妒忌心是修炼人必须去掉的，否则会严重阻挡修炼人的提高，就以此故事点化世人与弟子。回顾自己在修炼过程中，也是经过了多次的去妒忌心、争斗心、利益心的磨难，在师父的慈悲看护指引下，我有了一些提高和感悟，认识到我们今天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就要看淡名利，要能舍，才能减少争斗，修去妒忌，修出宽容慈悲，舍去利益心。我和家人在市场上租了一个摊位，卖快餐小吃。我遇到这么两个人。第一个人是在我们开始忙时，他就来吃饭。他总是主动的自己来端碗，吃完后不交钱就走人。这样连续20多天，光吃饭不付钱。我早就发现了这件事，但心里默默的忍着，知道修炼人遇到的事都不是偶然的。后来这事儿被我丈夫发现了，他就交了一次钱。师父在转法轮中教诲弟子说，我们失去的实质是不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业力，它和人的各种心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我们常人有各种不好的心，为了个人利益，做了各种不好的事情，会得到这种黑色物质，业力。这和我们自己的心是有直接关系的，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我们对照师父讲的法理，心里也就很坦然了，那人从此再也不来白吃了。另一个是一个环卫工人，是农村来的，他说，我先吃饭，当时没钱，月底发了工资，首先给你们。出于对他的信任，我们就答应了，但是那人没吃到月底就不再来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想到师父的教诲，当时对这事儿就没动任何想法。谢谢师父给我拿掉了很多未思为我的坏物质。善解怨缘。近年来城管不让在室外经营，必须遵守统一管理，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同行，他卖的便宜，因为选料不同。旁边的两个人对我说，一，他凭什么比你卖的便宜，去找他，价格必须统一，不然就不让他在这里卖。我回答说，你看那卖菜的，不也是一个挨一个吗？人家想买谁的就买谁的，他也拉家带口的，不容易。他俩听后就不说什么了。同行挂起个牌子， 给卖的食物写上好听的名称，人们出于好奇就去吃他家的。他卖完后不走进门，非走我这边的远门，意思是让我看看他卖完了收摊了。这是师父利用他来考验我，提高我的心性的。我是修炼人，不被常人心带动，时刻想着法。可时间长了，难免有人心出来，心想明天我少做点，这样就卖得快了。又一想，不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体是一个小宇宙，他有他的人生道路，我这个小宇宙是由师父重新安排的，怎么能和一个常人比呢？去掉了这些人念。一次我卖完后去推车，有个人我不认识，却冲着我恶狠狠地比划着说什么，大概意思是嫌我卖得贵，同行犯便宜。我在想，我哪里不符合他了？师父告诉我，有问题向内找，一切听师父的。师父传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是最正的。我在工作中就要本着师父说的去做，选料选好的，最纯的，空闲时间多想师父怎么讲的，被师父的红银也不耽误工作。随着自己执着的放弃，再加上师父的苦心安排，磨练了我一两年才走出这个层次，最后同行不干了。后来又出现这样一件事，去年我几乎没在市场卖，规定我应该使用的桌椅板凳就被周围的人搬的搬换的换，有桌子没板凳，实在没办法，我丈夫就去与那些人商量，和他们要我们的板凳。有个人不给，说晚上睡觉还要用呢。这时我的妒忌心上来了，声音很高的和他讲道理，他就是不给。想想我没有善心，他能听吗？就连市场管理人员都不敢惹他。他用完桌子从来不收拾，地面弄得很脏，生意自然就不好，他更心烦。没办法，我就强搬回一个自己的板凳。这时我又后悔了，想起师父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说，但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对修炼人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才能不断的提高，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走向圆满。我没想到得罪了他，他就把我们吊在市场上的白工作服拿去当抹布用。当我看到他这样做时，还在心里谢谢他。他实在干不下去了，就用我家的姓起了他家外卖的名号。当别人来拿饭时，他都不敢大声说话。有人问他，你不姓这个姓，你为什么起这个名？他无语。我看到他的行为和周围的人，就觉得法的珍贵。这期间他还把所有买我家饭的人控制住，不但不能买我家的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法门不避开常人社会去修炼，不避开，不逃脱矛盾，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你是清醒的，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提高你的心性，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你能够超脱出来。想到师父的讲法，我就努力守住心性，在法中时刻实修自己，不与他争斗。最后那个人干不下去了，就把店转出去了。谢谢这位众生给了我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叩谢师尊指引弟子走上一条返本归真的路。我会时刻记住师尊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的教诲，珍惜这万古机缘，珍惜这修炼的机会，珍惜你们走过的路，师父在最后 等着你们。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回忆师尊在北京传法的片段，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师尊自1992年五月十三日讲法传功，风风雨雨已经22年了。前几天读《转法轮》，读到，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读到这里，我即停了下来，思绪万千，回忆起无限慈悲的师尊当年在北京传法的一些情景。22年前，我52岁，那年6月下旬，师尊到北京传功讲法，办第一期学习班。我从外地出差归来，听说有个佛家的高级功法正在甘家口建材局礼堂举办，我赶紧跑了去。一听有关人员说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参加不了了，我颇感遗憾。但又听说第二天上午师父要为大家进行咨询和调病，我又高兴起来了。因我就有一身病，胆囊炎、萎缩性胃炎、肠炎、输尿管结石、神经衰弱、肾虚、气管炎10几种病，中西医都看过。在这之前的10年还练过10几种气功，佛家的、道家的、杂家的都有，均不见效。这次可真是个好机会，我一定去。第二天我起个大早，赶到那里排队，看到3个年轻人，我问旁边的人哪个是师父，他告诉我是那个最高的。我仔细一看，这个师父慈眉善目，面带微笑，哦，是佛家的。师父带着2个弟子分别给大家调整身体，轮到我时正好是师父给我做，我想真幸运。师父调整完了我没走，师父说已调完了，我说您还没有给我拍拍背呢，师父就在我的背上拍了2巴掌，我才高兴地走了。后来我参加面授班听师父讲课，师父谈到给学员调整身体时，有的学员欠打，我就想到是说我呀，真感到汗颜。那天在回家路上，我就感到身体和以前大不一样，全身发热，特别是背上脊椎骨，简直可以说是发烫。这种发热的感觉延续20天才逐渐消失。过去20多年因严重的神经衰弱睡不好觉，当晚睡得可香了。我当时想，这个气功师了不得，第二期面授班一定要参加。我和老伴儿、儿子都参加了北京第二期传法班，在班上我聚精会神地聆听师尊讲法，我看到师尊慈祥耐心地给大家讲课，声音洪亮，还全程录了音。我一生中听的气功报告和讲座少说也有50次，从未听到过语言浅白但法理如此深不可测的讲座，深深感到过去练的那些气功真是小儿科，法轮功确实是在往高层次带人。坐在身旁一个开了天目的老年学员告诉我，老师的背景真美妙，是天上的玉宇楼阁呀。 满场飞舞着雪花一样的法轮落在学员们身上，给大家调整身体。我当时心想，终于找到真正的师傅了。从这个班下来，我有两个巨大的变化。一是明白了我是谁，来自何处，应到哪里去，如何往高层次修炼，决心跟师父一修到底，返本归真。再一个变化是，回家后上吐下泻，难受两天后，身体就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那么轻松，过去的那么多病一扫而光，真是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身心受益显著。我就决定师父再办班，我还要去参加。我先后参加了师尊在北京和外地办的好几个班，同时我在单位大院还组建了练功点、学法小组，还动员了不少同事、亲友参加师父的面授班。在以后的面授班中，主动参加一些服务工作，并广泛弘法。师尊传法已整整22年了，我和我的家人也跌跌撞撞地修炼了22年，三件事情我们也在做，但与同修比起来做得实在太差。最近读转法轮想了很多，亿万年来师尊从宇宙最高层带领众神层层下走，创世传大法，救度苍宇众生。22年前能有缘聆听师尊多次讲法，那段时光可喜，而且更感责任重大，特别是要在最后的时刻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明慧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在协调工作中走出自己修炼的路，正实法，作者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1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所有这个项目中了不起的同修们大家好。20年前我开始修炼的时候50岁，身心俱伤，没有收入，家庭破碎。20年后我精力充沛，我原本僵硬的腿可以双盘大坐，我重新洋溢起了笑容，甚至连我的经济状况也令人满意。我这20年来所走过的路，我的修炼之路，特别是在明慧项目中的工作，在我看来是一个奇迹，是大法力量的体现，是师父赋予了我智慧和能力。我于2001年开始修炼，一开始修炼就立即开始为我们在有本语种明慧之前的网站进行翻译和校对。然而我是个电脑盲，我只会打开窗口阅读和发送电子邮件。2004年初有一天，这个网站当时的协调人看似很随意地告诉我，他要把这个工作交给我来做。他说，去明慧网选择一些文章，然后把他们发给翻译就行了。我问，你说的去明慧网是什么意思？怎么去明慧网呀？那时的我不知道什么是网站，什么是链接，我相信他也不知道我究竟有多无知，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居然那么无知，否则他就不会让我干了。然而我确实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缘分来参与明慧网工作。有好几年我忙得团团转，没有技术支持，同时还要面对要求参加项目然后又不负责任的离开的同修。我能走过来完全靠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我相信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这都是给我安排的我要走的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从同修那里学到了一些电脑技能，我的能力越来越强，我都敢于自己去鼓捣电脑了。我甚至开始帮助其他对计算机一无所知的同修， 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经历像我当初那样的困境。后来我学会了如何将文章上传到网站上，这样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依赖其他同修了。当网站重建时，我学会了更复杂的新的上传系统。我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学习，我都可以看到我是如何一点点学到了这些本事。可以这么说，我现在能够很好的协调小组的工作，是从几乎一无所知开始的。例如，在上传系统中有些东西，有的东西怎么也折腾不对。有一天，我发正念的时候，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图像，告诉我该怎么做，我照做了，就做成了。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回答弟子提问时说，大法弟子毕竟是大法弟子，认认真真的去做好你该做的，经验多了就能做好。搞技术的把技术掌握好就可以了，有些东西不一定那么学。其实大法弟子无论做什么，用一点心就事半功倍。你要叫我看，我说就是个用心问题。很多人说不会做市场，我说是不想用心做，关键就是那个心老是踏实不下来。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还说，你一定要尽心尽力地做好你该做的事情，那整件事情就会做好。我每天都要不停地感谢师父很多次，这是我保持一个修炼人的谦卑。我知道所有的智慧都来源于师父，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救度众生。我一直把大法工作看得比我个人的生活更重要。在我全身心投入做三件事的时候，我的经济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每当我的钱快用完时，就会有一个令人惊讶的解决方案出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可以说，我只需要做好我该做的，师父在照顾我的生活。我们的明慧项目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了，坚持下来的团队成员不多，但他们都非常投入。要想长期坚持和投入，就需要不断的了解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这个项目要达到什么目标，要明确师父和正法的要求。如果没有这些，是几乎不可能这么多年来坚持这个艰苦的项目。对于我这个在项目中做了17年协调人、20年校对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可以说明慧网是大法弟子办的网站中是一个关键的网站，从初期建立开始就确立了把它作为大法弟子修炼与交流的窗口，和及时报道大法弟子被迫害等情况，所以就更加使明慧网的作用举足轻重，成了邪恶的眼中钉，也使网站的安全性比其他网站更要注重，不能够叫邪恶钻空子，因为它能及时反映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直接情况，不是经过第三手过来的材料，而是直接拿到的第一手材料。明慧网与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有自己的联系方式，在几年的运作中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定的状态，这与明慧网的参与者，特别是在第一线的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与负责有着直接关系，是邪恶没办法。明慧网的特殊性也是一些大法弟子比较封闭，所以在和其他学员的交流上也比较少一些，这就使他们更艰难。去年这个项目增加了一些额外的工作，在去年那个多事之秋，添加进来一些新的主题，比如关于中共病毒的报告，以及许多关于病毒和美国大选的优秀的交流文章。这些文章是要立即发布的，我们这个小团队为了尽快发表这些文章，工作量更大，干得也更快了。我们也非常关注中国的清零迫害运动，据我了解，这是一场针对修炼者的狡猾的消耗战。来自大陆的同修在明慧分享了如何否定这场迫害，在向迫害者讲清真相的同时，将自己的执着心清零。我相信大陆以外的大法弟子也在遭受着旧势力的这种消耗战，旧势力利用我们的漏洞对我们施加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压力， 他们的目的是让我们精疲力尽，消磨我们的意志。许多同修都有磨难，很多都是家庭关，这些磨难使他们忧心，睡眠不足，耗费时间，长期疲惫和丧失信心。因此，我很重视那些交流如何否定这种狡猾的迫害的文章，以及如何用正念扭转局面。我在一次大组学法时分享了这些文章，并建议同修们对这种干扰保持警惕。这种干扰表面看起来只是麻烦，但实际上是一种迫害。这种迫害会把我们拖垮，然后打倒。后来有几个同修找到我说，这个交流让他们的心一下敞亮了。阅读来自明慧的交流文章，从中选择要翻译的内容，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也是我修炼的一部分。这些文章都太暖心了，在许多艰难的时候都给了我很大帮助。这里有一个例子。2020年2月，就在病毒的禁足开始时，我的家庭经历了一场磨难，直接影响了我。我就不谈具体细节了。对我来说，那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而且持续了好几个月。由于它正好发生在禁足期间，所以天天要和家人在一起，因此整个情况和我以前那样独自在家的时候完全不同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你怎么样去衡量？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过去我自己遇到过类似的或和身边家人有关的生死考验，当时我都能顺利过关。尽管每次确实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情况，但我的心态很正，我可以安静下来发正念。然而这一次，我生活中的一切都被打乱了。此外，这次涉及到了很多痛苦的恩恩怨怨，这次我不得不放弃常人那种表面上符合逻辑的思维方式。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我悟到了很多的法理，也平添了很多的白发。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一些非常类似的交流文章。我知道这不是偶然的，对我来说，这些交流是莫大的帮助。一个同修几年前有过类似的磨难，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在每次我们好不容易挤出时间打电话的时间里，他不断地提醒我，在我眼前发生的一切其实是一种假象，我不应该相信我看到的任何假象。他告诉我他是如何处理极端情况的。在那段时间里，我意识到了我的心态决定了事情的结果。虽然我一直知道自己首先是个大法弟子，只按照师父的安排去做，但现实中却出现了很多不可控的参数和不可预知的情况。每次我成功地意识到我应该纠正什么，也就是说是哪些法力我没有完全同化的之后，更深处还有我没有发现的其他问题。因此在短暂的缓解之后，事情又变得复杂。这种压力揭示出，那些我原以为是美好的东西，其实都是人的观念。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常人管常人的事情是没有关系的，他用常人的理来衡量，你就得用超常的理来衡量。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但是有一点，这些东西与我们修炼的人没啥关系，不一定给你安排，不一定让你碰到。在那场磨难中，我放下了心中一些隐藏很深的心结，把有关我的家人的痛苦和生死交到了师父的手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段时间里，以及在我们的主要翻译因遭遇家庭磨难而不得不停止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们的网站没有遭受很多损失。我们是一个团队，看到哪里有需要做的，都彼此默默地补上。 我以前很怕跟人打交道，因此人际关系肯定会受到影响。我的心性提高之后，我开始向内照而不是向外看，珍惜同修的本性而不是看到他们的缺点。最近我改变了与我们团队中一位同修的沟通方式，他在工作中不畏艰辛，非常投入，坚持不懈，我非常珍惜他，我也这样告诉他。我开始为他着想，而不是为我的方便着想，或会有时打着为项目考虑的旗号。因此，我能够更平静地与他交谈，而他也改变了。结语：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的提高就是在正视大法，它反映了大法的力量。总而言之，我清楚地知道正法会成功，师父在看着我，其他一切都只是迷雾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需要走好自己的路。我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回想着对师父的感恩，师父把我的灵魂从黑暗中拯救出来。我将坚定地走在师父为我安排的道路上，以谢师恩。何时？
请听2021年明慧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参与明慧网海外报道项目的修炼体悟，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1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师尊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多次提到明慧网是举足轻重的，也提到明慧网是伟大的。为了在这最后的阶段发挥好明慧网的作用，多救人，记者的修炼状态和写作水平会成为很关键的因素。但是自己虽然多年来都在写各类报道，也在为本地记者的文章把关，然而业务水平距离要求差距还很大，这些天一直在向内找，找到了安逸心、自满的心、欢喜心、求名求利的心。另外对救人的紧迫感基本还是在最头上，就是按部就班地坐着，内心没有真正动起来，文章的力度、效果、影响力考虑的都很肤浅，这些不足也都因为修炼状态长期处于懈怠之中。一、意识到修炼上懈怠的危险，去除怕被邪恶带走的心。几年前，昆士兰州、西澳以及纽西兰的记者相继因故离开明慧网澳纽记者组，因此面临新手招募和培训。澳纽记者组的协调人非常用心地找人培训，因此澳洲的主要城市目前都有了通讯员，而且纽西兰的记者报道水平提升得很快，而坚持每周在网上开例会是从总部记者组学到的维持这个团队的很重要的做法。正因为有这个团队，在这两年澳洲举行的几次大型全国活动期间，我们的报道全面及时，而且重要纪念日的活动报道和学员的采访文章，各个城市都能及时的交稿，比较全面反映了澳洲学员总体的修炼状况，以及澳洲各界对法轮功反迫害的支持声音。印象最深的是2019年澳洲年度法会的报道，法会开始前几周，协调人就开始讨论报道计划和相应的安排。大家在例会上经过讨论，都比较明确自己的职责，再加上发给全组同修的详细的书面计划，所以无论是法会前的学员故事准备，还是法会期间两天大型活动的摄影、采访、听打、翻译、成文，使主要活动如游行和法会的主线报道，以及讲真相活动的花絮报道， 都按计划按时发出，采访同修也都在师尊的加持下采访到有缘人。这次的活动报道对记者组的同修们都有很大鼓励，也都意识到整体配合的力量。但修炼上的懈怠导致自己曾经脱离整体，被邪恶钻了空子。事情经过如下。那是2020年6月前后，澳洲开始筹备720网上集会以及配合全球联署活动，征集澳洲 VIP 在反迫害联署信上的签名。虽然澳洲处于禁足令期间，但为了这些联络议员等事情，让我对参加明慧澳洲记者组的例会产生了负面的情绪，没有意识到自己新的容量需要扩大，对协调人发来的建议及主持系统协作培训不以为然，以当时太忙为由拒绝，甚至提出了不参加例会并退出了手机聊天组。结果在退出本组沟通聊天群的当晚，一侧肺部就出现了明显的疼痛和咳嗽的宵夜状态。我悟到自己的心性和做法出了问题，但对记者组里的协调人和同修不愿意承认，更没有主动要求回到聊天群或参加周会。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之后，疼痛感就消失了。720的活动以及报道完成后，立即归队了。然而这次被邪恶钻空子的经历还是没有引起自己对修炼严肃性以及自己的修炼有很多漏的重视，曾经被罚一个多月就停止了，练功更是长期处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状态，身体出现了明显的老化状态。师尊在经文理性中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其实我也属于最危险中，表面上工作很努力，但修炼上很松懈，如果再不醒悟，结果可以想象。但这几天明显感到了自己有怕心，怕被邪恶带走的心。源于几周前同修在指出我修炼中的问题时，曾经提到他自己的梦。我俩和另外一个同修共三人一起开车途中发生车祸，我被甩出车窗之后狠狠地撞到了墙上。当时听到同修的描述后，心里立即悟到自己的状态需要马上改变了，但没有意识到怕心也同时在滋长。其实同修也提醒我了，但不以为然。结果自己在梦中也两次遇到了险情，开车中好像驶到了逆行线，迎面有骑自行车的，也有并排驶来的大卡车，浩浩荡荡的车流冲过来，也就是说我想躲开的话就要撞到自行车。好像当时脑中有一念，唯一求生的可能就是飞起来。之后相撞的场景在梦中没有出现，但对这个车辆浩浩荡荡迎面驶来的画面记忆非常清晰。难道这么多人都想取我的命吗？这几天练功的时候都在排斥自己的怕心，后来师尊借同修的口提醒，怕心就是有求了。我悟到应该把一切交给师尊，好好修炼自己就行了。抓紧实修体现在具体行动中，其中之一就是认真对待澳洲记者组协调人的要求，主持比较适合同修的写作培训。记者组有一位越南同修，因此培训材料都需要翻译，心态归正，心性提高了，对这些需要做的比较费时间的工作没有产生负面的情绪，而且还有一念希望澳纽记者组的同修能共同提高，在不长的时间内使我们提供的稿件能达到基本的要求。培训资料除了基本理论，主要是明慧网上的系列写作培训文章，也会把总部最新的培训主要内容分享给记者组的同修们。二，去掉求名的心。去年还有一件事情印象很深，因为通过这件事发现了自己对名的执着很强烈。2019年4月份想到澳洲悉尼法会师尊亲临讲法已经20周年了，澳洲记者组应该写一篇类似易师恩的文章。在例会上提出后，大家非常配合，按时发来了对同修的采访。我自己的采访最多，一共采访了五位同修，记得其中对昆士兰州一位协调同修的采访花了不少时间，写好后征询同修的意见， 总之，这篇稿件记者组同修和我都做得很用心，但稿件发出后如石沉大海。当时和总部的编辑除了偶尔参加一次例会，不参加的借口是时间太晚，没有像现在这样平日通过聊天群有不少互动交流，因此顾虑心作祟，没胆量去问编辑。起初心里曾经美滋滋地想，这篇文章一定会在大头条发表，也就是说在文章发稿前后产生了强烈的欢喜心和求名的心。日子一天天过去，文章始终不见发表。到了心理法会召开的纪念日之后，我开始向内找，知道没有发表是有原因的，但当时基本没有找自己的执着在哪里，只想着文章内容可能有不合适之处，比如有些内容不应该写，或者同修采访反映出修炼状态不够好等等。就这样把顾虑心藏在心里，名利心在不断滋长。之后的一年中，只要自己主笔的文章在重点位置发表了，心里就非常高兴，如果别的城市的文章被重点发表，心里就产生酸酸的不服气，妒忌心，知道妒忌心太危险，立即发正念去除，但求名的心还在继续膨胀。每次发出文章，无论是本地报道还是应编辑的要求修改的其他同修的文章，我都期待能在重点位置被看到。直到去年五一三期间，这篇回忆文章基本按照原文发表，作为庆祝五一三系列中的一篇。除了感到非常的惊喜，我也在反思，师尊这样的安排是为了什么？我看到了自己强烈的求名的心。从那以后，对文章是否重点发表，不再往心里去了，能发表就很感恩了。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工作本身没有使他提高不行，他的心性提高才是第一位的，他的升华才是第一位的。如果他的心是纯净的，能够认识到问题，再去做那个工作，那个工作才是更加神圣的。所以我们有些人做不成工作，就是他抱着许许多多的心在做，放不下这个心，那个心。他自己的事执着也好，为法的事造成执着也好，反正是只要他有一颗心，那么都会通过在工作中让他表现出来，尤其心不好的时候就更不让他做成，所以他这个阻力就大，是因为不能让他用不纯净的心来做神圣的事。如果能够用纯净的心去做神圣的事，那才是真正神圣的。也许是因为自己在明慧报道上用更纯净的心态去做，同修也主动提供支持。从那一段时间开始，澳洲佛学会负责人对于需要做的重点报道直接联络我。结语：在修炼上，我是属于需要赶紧跑步去追赶大部队的学员，希望今后能以更精进的状态，通过微薄之力协助澳纽记者组的同修们共同提高。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和救度，谢谢同修们的帮助。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